路加福音第一章 Luke 1。今天我们来到第67至到第71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7至到第71节。今天我们终于来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最后一个段落。我记得呢，第一章我们开始呢是上一年的12月。足足一年我们才出到第一章。如果依照这个进度一年一章的话，虽然不会直到永远，但是都需要可能十年八载我们才可以完成路加福音。好，请听我读出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67节到71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国，正如主自古以来藉先知口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和恨我们的人的手。刚刚我读完这一小段，和刚才我们读经时候我们所读的整段，由第67至到第79节，就是撒加利亚的救主颂或者救恩颂。这个是路加福音，路加记载四首圣诞颂的第二首。第一首就是我们上两个星期我们所思想过玛利亚的尊主颂，之后我们再过多两个星期，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见到第三首天使的荣耀颂，以及第四首的西面颂。在撒加利亚这首的颂主救主颂的里面，他特别强调有三个很重要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所立的约，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和新约。这三个约我们都会在撒加利亚他这篇的救主颂里面都是有提到要的桥梁，是从旧约到新约一条很重要的桥梁。撒加利亚话俾我哋知，清楚话俾我哋听，基督教我哋嘅信仰唔系一个新嘅全新嘅宗教、全新嘅一个概念，而系透过尼赛亚耶稣基督嘅来临同埋佢嘅工作嚟到应验主喺旧约圣经里面佢所应许喺呢三个嘅约的里面的应许。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神立了六个约：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祭司的约、大卫的约和新约。挪亚的约，这个是神立的第一个约。当时因为人世界的人他们败坏犯罪，所以当时神就要降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而当时就只有二人挪亚和他一家八口，因为他们进入了方舟以致到他们能够得救。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当洪水消退了之后，神就和挪亚呢立约，他用彩虹来作一个记号，承诺神永远不会再用洪水来到毁灭这个世界。第二个约，亚伯拉罕的约，这个在创世纪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应许和祝福亚伯拉罕三样东西。第一就是赐给他有地，第二赐给他有后裔，好似天上嘅星同埋咧海边嘅沙咁多嘅后裔。第三 就是万族万国都会因为亚伯拉罕，因为他们能够得福。第三，摩西的约，这个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向摩西和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立约应许他们，他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诫命的话，就会带来祝福。但是相反，如果你们不信服，你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的话，带来的就是惩罚和咒诅。祭司的约，这个是民数记的第二十五章，这个是神立的约，是承诺亚伦祭司的孙腓尼亚的后裔，他们将会作为永远担当祭司的职分。第五个约，大卫的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神应许他的儿子所罗门，他会坚固他的国，并且所罗门会为神去做一个殿宇，他为神做一个圣殿。但是在这个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神亦都与大卫立约，告诉他知道将来在他的后裔里面会兴起一个更大的更伟大的儿子，他将会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永永远远。最后新的约， The New Covenant，这个是神藉着赦免人的罪，赐罪人一个新的心，将神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而得救的约。这六个就是神在旧约的里面立的约，但是在六个约的里面有三个是跟救恩是无关的。挪亚的约，挪亚的约它只是神应许的，只是说在世界它不会再用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并没有提到救恩的方法。摩西的约，律法只是叫人知罪，但是并不能够使人得救。事实上根本是没有人能够守足神的律法而得救。同样祭司的约亦都是没有提及救恩。所以剩下来的与救恩有关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和新约。所以顺理成章，撒加利亚他就将这三个约成为了他这一篇救主颂的一个骨架，一个骨干。所以这一篇的救主颂或者救恩颂并不是撒加利亚他凭空想象，他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篇创作诗歌，而是一个与旧约圣经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连接点，一个连接点来的。他要表明神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所应许的，现在在这个历史的时刻正正开始应验。大家知道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他们经历了四百年沉寂的日子，在这四百年里面没有先知、没有天使、没有神迹、没有神的启示。但是突然之间神在这一刻，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再次介入来到历史的里面，他安排撒加利亚在一万八千个祭司的里面被抽中。在那一日神安排他独自单独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在他面前显现，并且跟他宣告，告诉他 他和他不育的这个的老婆撒加利亚将会老来生子，而这个儿子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他将来会成为尼赛亚的开路先锋。在六个月之后，同一个天使，神的头号报信天使加百列，亦都向童贞女玛利亚宣告，告诉他听，他会被圣灵怀孕，而他的儿子更加将会就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应许将会来的尼赛亚本人。神在旧约所应许一切伟大的救赎计划，现在正正在这个时候开始启动，开始应验。这个是救恩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撒加利亚就在一个这样一个百起交集的里面，他的口涌出来的就是他从心底里面对神无比的赞颂。但是有一样你要留意，在撒加利亚这篇的救主颂的里面，他的赞美并不是为了自己，哦，我现在老来得子赞美神，也都不是说因为神拿走了他们不育这个的羞耻现在去赞美神，反而他所赞美的就是神藉着赐给他一个的儿子来到启动这个神这么多年来他启示现在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撒加利亚他的赞美一切都是关乎神的应许现在得到应验，以及神的救赎的来临。好，今天首先我们看看有关大卫的约，这个第67至71节。第67节，他即是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预言说。上文告诉我们，在八日之前约翰呢刚刚出世，但是在那一刻撒加利亚因为他在九个月之前在圣殿的里面，当天使宣告神的说话的时候，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一个他这么他和他老婆这么老，而且一个他老婆还是不育的，他不相信神的说话，他不相信神会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天使就跟他说，因为你的不信，所以你现在会又聋又哑，直到这件事成就为止。他们刚刚上文提到，他们刚刚为约翰行了割礼，正准备为他改名。如果你记得当时在场的姨妈姑姐和叔伯兄弟，他们都是在怂恿这对夫妇，叫他将他的孩子的名字跟他老豆叫做撒加利亚。但是他的妈以利沙伯即刻说不行， No way， 他要叫约翰，因为神要叫他约翰。撒加利亚亦都跟他老婆一样企硬，并且手写告诉大家知他的名字是约翰，没得再拗的了，是这样的了。正因为撒加利亚他坚决儿子的名字是约翰的这个举动，就表明了在那一刻他是确实相信神的说话。所以神就在那一刻神迹地使撒加利亚立刻可以讲回话。这个经历对撒加利亚来讲 虽然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但是神却是藉着这个的过程里面去坚固了撒加利亚的信心。九个月没有讲过话，九个月一句话都没讲过，撒加利亚一讲话，他冲口而出的并不是一些发牢骚埋怨神不公平的说话，反而当他一讲话，他上一节第六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他就出声称颂神，并且唱出这一首充满着神的话语的救主颂。第六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这个是这家人的第三次，你有没有发觉？不单只是撒加利亚，如果你看上文的话，在九个月之前，天使是这样跟撒加利亚说，关于他的儿子约翰，他说他在主面前要被尊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他未出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约翰仍然在以利沙伯的肚子里面就已经被圣灵充满，以致到他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当玛利亚来探访他们的时候，哇，那时是什么？你记不记得约翰在个肚子里面呢跳动啊，跳动啊，而且在上文的第四十一节，不单止以利沙伯，不单止约翰，这里说到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的文案，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约翰被圣灵充满，他虽然讲不到嘢，但是他在跳动，这个就是一个无声的宣告，一个无声的预言。以利沙伯亦都被圣灵充满，他亦都跟着开口要去讲神要讲他的说话。哇，全家，你见不见到？全家三个都被圣灵充满，好有福气。对我们今天，我们这班新约的信徒来讲，什么是圣灵充满？首先，或者我们可以讲一讲什么不是圣灵充满。第一，圣灵充满不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只是会在一个信徒身上发生一次，就是在那个人重生得救那一刻发生。另外，圣灵的充满不是圣灵的内住，因为当一个人他重生得救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这个人的里面，一生他都不会走。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九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定有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圣灵的充满亦都不是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亦都是在重生那一刻发生，是一件不会重复的一件事情。这样圣灵被圣灵充满是什么呢？首先，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一个命令。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却要让圣灵充满。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命令，他亦都是一个用现在式说出来的一个命令。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只是星期日朝后早 一个零钟你先至圣灵充满，而系每一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应该被圣灵充满。嗱，圣灵充满有咩嘅果效咧？有咩果效咧？跟住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继续讲，佢话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地赞美神，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见到的果效。但其实在另一本书哥罗西书有另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基本上好像两姊妹一样，都是有异曲同工的内容。这个打错了，或者我读给大家听。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 三章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跟着怎么样，他说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当我们将这两节圣经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第一句。以弗所书说我们要被圣灵，让圣灵充满，而哥罗西书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要用神的道住在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将这两段经文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看到两节经文都有同一样的果效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讲同一样的东西。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我们要让神、让圣灵去充满我们的媒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的话语。个意思就系话，我哋要让神嘅道，让神嘅说话去渗透入去我哋嘅思想嘅里面，去充斥我哋嘅生命，以至到我哋昼夜思想嘅唔系嗰啲唔等使嘅。今晚，例如一阵晏昼食咩好呢？今晚食咩好呢？去边间食好呢？我们昼夜思想的不是这些不等使的，而是神的说话去充斥我们，去渗透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目光自然就不会停留在地上的事，而是转向天国的事。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让神的说话去充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信服神的说话，而不是去信服我们肉体、我们的私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灵就会在你生命的里面去掌管你，去带你走你应该走的道路，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走的道路。被圣灵充满就好像可以说好像一只手套一样，当你将一只手套劈喺度嘅时候咧，冇生命嘅，唔识喐嘅，唔识做嘢嘅，但系圣灵就好似一个人嘅一只手，当呢只手套咗入去呢个手套嘅时候，充满咗呢个手套嘅时候，呢个手套就会被呢只手去支配，并且藉住呢只手去赐俾呢只手套咧，有力量去做嗰只手想佢做嘅事情。另外，被圣灵充满咧，有一个好显著嘅效嘅果效，就系会讲出神想佢讲嘅说话，并且藉着这些说话去荣耀神。在《使徒行传》的里面， 即是这个路加福音的续集《使徒行传》，在它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被圣灵充满的例子。每一次你看到有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口里面讲出来的说话都是神所喜悦，都是荣耀神的说话来的。举两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他说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民众的领袖和长老，你大家要明白，当时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面对的这班人不是教会那些爱锡他的弟兄姊妹，现在彼得面对的是那些反对他、憎恨他的公义会的人，他在那里正是被公义会的人是受审。但是彼得当时他被圣灵充满，以致到他可以放胆的去将神的说话去讲出来。第十二节他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来到第三十一节，其他的基督徒又怎样呢？这里说，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怎样？他们就可以放胆传讲神的道。他们都讲出神要他们讲的说话，并且荣耀神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胆怯。为什么呢？或许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着圣灵的能力和祂的带领。当我们都让圣灵，当我们都让神的说话去神奇的时候，去支配我们的时候，神的灵的带领就会令到我们能够可以放胆的传讲。第六十八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这个是撒加利亚他救主颂的开始的第一句。他的主题我们都看到，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救恩，他的救赎。英文行头的第一个字，英文和原文不是主以色列神，而是称重这个字。这个字行头英文和原文它可以解作是 praise， 称重，也都是可以翻译成为祝福 blessed。 所以这首救主颂为什么叫做救主颂呢？就是它拿了第一个字，拉丁文翻译出来第一个字，所以用了这个字是成为这首的诗歌。撒加利亚他称重的对象是哪一个呢？就是他的主，是他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而且他也都特别指明是以色列的神，他意思就是表明这个不是埃及人的神，不是那些希腊人的神，不是那些假神，不是那些偶像，而是圣经里面以色列唯一真实永活的神。为什么撒加利亚要称重神呢？原因就是他眷顾自己的子民。中文的翻译呢，很多时候都是译作是眷顾，但英文这个字呢和原文的意思呢，是 visitation， 是神现在来到去拜访，去到探访这样的意思。人没办法可以去到神那里， 而是神亲自来到拜访人。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现在神的拜访，现在神再次再临人间，神再次介入人类救恩的历史里面，介入时间和空间，因为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已经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怀孕了三个月。神的拜访，他不是只是来匆匆忙忙地等低梳蕉两个橙那就走人，匆匆忙忙地走人，不是。神的拜访是来到要成就一件事，就是他要施行拯救。什么是救赎呢？神来是要施行救赎。救赎 Redemption 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意思就是支付赎金的意思。如果一个人，一个被监禁的人，你要交保释金，他才可以得到释放。如果一个被俘虏或者被绑架的人，你要给赎金，他才能够被释放。一个奴隶，你亦都要给赎金，才能够确保他这些奴役受到奴役束缚的人能够重获自由。救赎就是为了某一些，使某一些受到束缚的人能够摆脱这些束缚，重得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这个就是救赎。假如你是一个非常之贫穷的乞衣，在街上面乞钱，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亿万富翁来拜访你，哇，你会怎样？你会有一个，你会非常之突然间有个希望，就是希望这个嘅亿万富翁去怜悯你，能够给到你一些金钱上的帮助。但是神所做的远远比这个亿万富翁所做的更加多。他不单止来拜访我们，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目的就是要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所有相信他的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去付上这个赎金。而这个赎金就是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面，他替所有相信他的人承担了他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以致到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他们就会从罪的捆绑的里面，这个的压迫的里面被拯救出来，重新得到自由。耶稣他为我们付上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大，但是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却是白白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够做到任何的事情能够使到我们得救。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来得救，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好事来到弥补我们一些我们做错的事情，没可能的事情。我们但是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唯一要做的就是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并且 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心里相信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如果我们今天在座当中仍然有人你未相信耶稣的话，今天你就要相信，因为没有一样，没有一件事比你得救更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其他你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都不再重要，都会不是你其他的事情都会幻灭。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就是等着的这一位施行拯救、施行救赎的弥赛亚的来临。而撒加利亚所歌颂的就是这一位即将来临的弥赛亚。虽然他的仔现在只不过是八日大，而且甚至耶稣根本都还未出世，但是你看到撒加利亚在这里，他好像之前玛利亚的尊主众那样，他都用过去式去到描述神施行救赎，就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原因就是撒加利亚在这九个月以来，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所看到神的说话的应验的实现，这些一切一切使到他现在在这一刻他深信神的说话，而且确定神所应许的救赎是必会一定是会发生的，所以他就用了过去式来讲，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第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国。什么是救恩的国？国是一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常见的一个表达。这里所讲的国是指那些动物的国，譬如犀牛的角，他们是用这个角来到象征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征服力和他们能够杀戮的能力。救恩的角这里想表达的就是弥赛亚他的降临，藉着他这个救恩的角，他去征服并且消灭他的敌人，并且藉着这样去释放他的子民。在诗篇第132篇17节那里这样说，那里称弥赛亚他为大卫的国，他说我要在那里使大卫的国长起来，我要为我的受膏者安排明灯。大卫是以色列里面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君王，他亦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毫无疑问，撒加利亚一个他非常熟悉旧约圣经和旧约预言的祭司，他必定很清楚弥赛亚在旧约里面不停的很多很多 的预言告诉他知道，这个弥赛亚将来必定会从大卫家的这条血脉是出来的。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看啊，日子快到，我必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执政为王，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正和公义。这里所说的弥赛亚，跟着耶利米再在33章15节再重复讲多一次。以赛亚亦都是在以赛亚书11章这样讲，他说弥赛亚将会是从耶西，即是大卫的父亲是而来。在上文亦都提到，在约翰出世之前，在约翰出世之前，玛利亚 在撒加利亚的屋企住了三个月，是吧？虽然撒加利亚那时候又聋又哑，但我相信玛利亚在那三个月里面，她一定有用那个古代的 iPad 去写给撒加利亚知道天使加百列怎样跟她说关于她肚里面那个的婴孩。路加福音第一章31-32，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跟住点啊？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唔单止咁，喺路加福音第三章玛利亚嘅家谱，同埋喺马太福音第一章约瑟嘅家谱，我哋都睇到好清楚睇到佢哋两个啊，约瑟同埋玛利亚，佢哋都系大卫嘅后裔。所以撒加利亚好清楚，佢知道神救恩嘅计划而家正系进行当中，亦相信神亦都藉住玛利亚去怀孕，而尼赛亚就系将要喺再六个月之后就会来临。就系正如主自古以嚟藉住先知口中所讲嘅一样。事实上，神在创世纪人类创造，神在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就是创造这个天地，创造人，是吧？神当时说这个世界是 very good 的，一切都非常好，是吧？但是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觉是不是 very good 呢？很明显就不是，是吧？ very bad 了，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创造是 very good 的，但是为什么今天会变得 very bad 呢？不用去太远，去多一章，创世纪第三章，就是因为人类犯了罪，以致到这个世界，罪来到这个世界。所以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就已经预言了，他说将来会有一个尼赛亚，一个救恩的国会来临去拯救罪人。而之后神亦都在藉着历世历代的先知不断的预言这位尼赛亚，这个救恩的国的来临。后来神亦都藉着先知拿单和大卫去立约。在大卫年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我住现在一间皇宫，一间香柏木的皇宫，哇，好靓，好正。但是他睄一睄，咦，但是神的约柜呢仍然在帐幕里面，哇，好噏得。那他就想呢就为神呢去建造一个圣殿。但是呢神呢就直先知同佢讲，同大卫讲，佢话因为你咧打咗好多仗，流咗好多人嘅血，所以咧神就唔容许大卫咧去为神咧去兴建圣殿。但反而咧神咁样讲，喺撒母耳记下七章12-13节，呢个系大卫嘅约嘅其中一部分。佢话到了你受数满足，你与你嘅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这里所讲的这个神和大卫所立 的约，在这个约的里面和很多旧约的约或者预言呢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一个短期的应验，一个 near fulfillment， 还有一个远的一个应验，一个 far fulfillment。 这里提到他说我必为我的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这里所指的就是大卫的仔所罗门。后来所罗门的确为神建造了一个圣殿， 这个是第一圣殿，已经应验了，这个是一个 near fulfillment。 但是至于第二句，他说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这个没有实现到，这个还没实现。事实上后来呢，所罗门呢，他继续犯罪，以致呢所罗门死了之后呢，以色列呢的以色列国就分裂，一分为二，成为南北两国。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叛逆和不信，北国首先被亚述人灭了，跟着没几耐南国亦都被巴比伦所灭。所以所罗门的国并不是永远坚定的国。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所罗门，这里所指的是将来要来那个的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当他再回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的时候，这一句说话，这一个约才会应验。以色列人从这个大卫的约里面，他们的理解和他们的以他们的理解，他们期待会发生的是什么事呢？第七十一节，就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的人的手。这一节圣经呢是直接引用诗篇第十第106篇第十节。诗篇第106篇是神的子民去颂赞神，昔日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埃及，怎样拯救他们。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当时摩西要带他的子民离开埃及，但是当时的法老王呢死都不给他们走，是吧？所以神就降了十灾他们叹，最终呢第十灾这个 灭头生的这个灾呢，终于呢法老说、好了走了走了，快点走了，麻烦你快点走了。怎知呢这班以色列民呢，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个法老就改变主意，就呢派兵呢追赶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当时来到这个红海的海边，走投无路的时候，但是呢后面还有埃及人的追兵，神就神迹地将这个红海是分开，那些以色列人就在下面呢，哇，好像呢没事发生，干地呢就这么走过。然后当这些以色列人经过之后，神就将这个红海是合返，将后面追来的所有的神将以色列人从他们的仇敌，从他们的憎恨他们的人救出来。那这个就是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对尼赛亚的期望，就是这个尼赛亚他会将他们从现在压抑他们的这个政权，就是当时的罗马政府，去将它消灭，就好像昔日神消灭埃及人一样。没错，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他坐在这个永远的王位的时候，当大卫的约完全应验的时候，耶稣这个君王将会消灭所有的敌人，并且他会永远统治这个世界。但是这个是第二次耶稣再来发生，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在期待着这个尼赛亚，已经来了，但是他们 不认他，他拒绝他。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在等着这个大卫的约，这位统治世界的君王。以色列人今天仍然在期待着阿伯拉罕的约的应许，就是赐给他们地和国。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不知道的，就是 除非他们先藉住新的约，使到他们的罪得赦免，否则他们不会见到神在大卫的约和阿伯拉罕的约应许的实现。所以约翰这位耶稣的开路先锋，后来他出来事工的时候，他所传的是什么？就是悔改赦罪的道，因为这个就是实现阿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的先决条件。但很可惜，后来我们看到因为他们的不信和拒绝，不单止约翰被斩头不得止，最终他们更加将他们的尼赛亚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当然在那一刻，撒加利亚他未必看到这件将会发生的事。其实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们所以为所期待的，就是这位尼赛亚会将帮助他们离开他们现在政治上面的敌人。但是跟我们一样，他们不知道的就是他们面前有一个更加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并不是肉体的敌人，而是属灵的敌人，就是撒旦。但是耶稣这个伟大大能救恩的国来到这个世界，藉着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他战胜了这个敌人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最后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这个是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王，即是撒旦，要被赶出去。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因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事情，他摧毁了魔鬼的工作。耶稣就是我们救恩的国，使到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从罪的刑罚、神的震怒的里面拯救出来。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加紧要。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圣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感谢圣子耶稣基督，我们救恩的国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感谢圣灵，使到我们能够重生得救，生命改变，并且一生的住在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行我们这条成圣的路。求主叫我们时常都被你的说话去充满，让圣灵去掌管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日每一刻我们的言行，我们一切的说话行为都是荣耀主名的。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崇拜就到这里。